红尘波浪两茫茫，忍辱柔和是妙方，从来硬弩弦先断，自古钢刀口易伤，人为贪财身先丧，鸟为夺食命早亡，任你奸猾多取巧，难免荒郊土内藏。说这么几句定场诗。那么今天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离着现在远点。唐朝元和年间，河南有这么一个大富商，姓谢，人是非常的好啊，家里边呢挺有钱，做什么生意呢？江湖上跑船给人送货，以这个发的家。到后来呢自己做买卖啊，由打东边弄点什么东西运到西边去，把它卖了，西边再买点货装好了运到北边来，是来回这么贩卖，两头的生意，生意做得非常的好。家里边呢俩儿子一个姑娘，谢老大谢老二，姑娘呢起名叫小娥，谢小娥。这姑娘俩哥哥的脾气啊绵软，和这个姑娘可冲啊。谢小娥呀，不管是说话办事儿，像个小男孩，很冲，而且有主意，低头一个主意，抬头一个见识。老头喜欢这闺女，拿她当男孩那么使唤，生意是越来越好，买卖是越来越大，船只也是越来越多。后来小娥逐渐的岁数就大了，那姑娘有个十四五十五六，得给她订婚。封建社会女孩啊，说真到了十九二十还没嫁人呢，街坊邻居就笑话了，说这我这闺女那可是我的心头肉，要是给那得给一个好人家，而且来说呀、我这闺女她像小子，一天到晚的说话也冲啊，办事也有主意，不像那个扭扭捏捏的姑娘。你想她天天跟着船做买卖，她怎么可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，扭扭捏捏看个书绣个花，她不是那个姑娘。所以说这门亲事并不好定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人家家里边有钱有势的人瞧不上他，这不能要啊。好，那是姑娘吗？跟小子似的娶她过来，这不是两口子把兄弟，这是啊。所以说不成，太次的人家我们愿意，老头还不干呢，凭什么呀？这是我的心头肉啊，我爱我这闺女，你随便给一下我还不干呢。所以说一直就耽误着。哎，但是后来遇见一个合适的人家，怎么呢？也是跑船的，这好办了，门当户对。好，谢家是靠船做买卖，人家也是。这家呢姓段，老段家，家里也有这么二三十条船，买卖也不赖啊。家里有一小子叫段居真，哎呀，颇有侠士之风，挺好，好打抱不平啊。有人就说这两家合适，抻头这么一说，谢老头高兴了，好，哎，你看这玩意儿，别人不合适，他是非常的合适。我知道这小子啊，打小我就见过他，好孩子，仁义，这孩子仁义，要是他娶我闺女我认头啊，找人说去呗。找媒婆一说这事儿，媒婆叫撮合山，这边一山这边一山，他能把俩山搁在一块儿，多着能耐，何况说人呢。两边一说都挺乐意的，好嘞，开始订婚。 这之后找一个合适的机会结了婚了。不赖，丈夫叫段居真，妻子是谢小娥。结了婚之后，小娥一琢磨，婆家也是跑船的，自个儿家也是跑船的，两边都是干这个的，但是呢很不方便。你想啊，常年跟水上漂着，由东往西由西往北来回这么折腾，各干各的买卖，这有很多的不利。而且来说，两家人一忙活起来，自己的爹这边忙活不过来，俩哥哥性子软，常年的这个船上是离不开我呀。可是我嫁了人了，我就得跟着婆婆这边忙活，这要是两家合了一块干，岂不是好事吗？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跟自个儿的爹就说了，爹啊，我跟您说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，闺女？咱们家跑船的，我这婆家也是跑船的，所以咱这是一样。
对呀，
孩子，咱们这叫门当户对啊。可有一样，我心里清楚，我这俩哥哥太肉，而且人也老实厚道啊，办事也面，家里没我这是不成的。可现如今我嫁人了，人家家干这个呢，我也得跟着忙活着，所以说我向得了灯，我向不了火。
是，
老头说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实话实说儿啊，这些日子老爸爸觉得舍手，没办法的事儿。那有好主意吗？哎，找您来就说的是这个事情啊。我商量商量啊，我是这么想，能不能把咱们两家的买卖合在一块儿干，他们家多少船咱们多少船放在一块儿，有买卖一块儿干，都在一起也没有外人，您看成不成？哦，行啊，闺女，老爸爸我没事儿，知道吗？你跟人家合计合计啊，问我那姑爷，再问问老亲家，人家愿意吗？人家要说愿意就成。好吧，回过头来跟丈夫一说，丈夫说这是个好事，我是没有任何意见啊，我们家我能当一半家，明儿跟老的说说吧，转天跟父母一念叨都挺高兴，那就妥了呗。找一个合适的时期，两家把船并在一块儿，50来条船啊，两家的亲戚加上雇来的人干活的都搁在一块儿，好几十人，嚯，买卖可就干大了。你想啊，本来这两家棋逢对手一般，都是跑船搞运输做生意的一把好手，现在两家搁在一块儿，这个词儿叫强强联手，生意是越来越大，甚至说就垄断了这个行业。而且两家人在一块儿互相有个照顾，大伙儿没事吃饭聊天都得说，你看小娥这个主意多好，要不然的话你们往东我们往西，这一折腾仨月见不着面，谁都得想啊，是不是？家大想孩子，孩子想家大，这好了，这咱们在一块儿了多好啊，日子是非常的好。一晃有这么一年多，这一天上完了货，船停在鄱阳口啊，说离着要去那个地方还有这么200多里水路，停在这儿吗？晚上把船就弯在岸边都睡觉了，眼瞅着时间到了夜里，现在说是12点来钟，就听得苍啷啷啷啷啷，一棒铜锣，水路之上来了好几十艘船，都是大船， 这船来了之后，扇子面排开，就把谢家这船就给围住了。与此同时，有打陆地上又来了百十来人，手举着火把，这攥着刀，把汉路也截住了。紧跟着打船上蹭蹭蹭跳下人来，跳到船上，而且这些位上了船二话没有，手里攥着刀见人就上。这是遇见了强盗了。这个强盗他不一样啊，有的是劫财，有的是劫色，有的是报仇啊，几种类型的是不一样。而且有的人只劫财不伤命啊，我是要钱来的，要货来的，不杀人。可今天这伙贼太狠了，怎么呢？既要钱也杀人。来多少人不知道，一个个青绢帕罩着头啊，光着膀子，穿汗衫，脸上都蒙着东西，你看不见是谁，攥着刀直接上了船，瞧见一个咔一刀砍下去，一脚啪，死尸踢到河里边，太惨了。有几个能打的你也架不住人家人多，而且来说气势汹汹，一上来嘁哩咔嚓一通刀，谁看见谁不害怕呀，想跑都来不及了。啊，小娥也起来了，丈夫也起来了，这一出来一瞧，呼，怎么了这是？可以说尸横遍野。当时一惊，可是怎么办呢？这位小娥的丈夫段居真真不错，疼妻心切，两口子站在船头这儿，一瞧有人过来了，拿手一扑了自己的妻子，快走。小娥站在船头，依着他的性子，我得去，我看看是谁跟他拼了。可是还没等他往前来，丈夫一推，快走，给推到水里边去了。自己一往前迎，没站稳呢，人家这手大刀过来，力劈华山，咔，打脖子下来，带着半拉膀子，把人活活的劈死了。那个船上小娥的俩哥哥一露面就死了，老头出来一刀扎在心口里边。简短截说，两家人除了跑了一个小娥之外，一个活的没有，人全杀了。所有的货物财宝应用之物，但凡有用的人家全搬走了。真快，也就一个来钟头的功夫，是家破人亡。而且停的这个地方很偏僻，尤其半夜三更在水路上靠着岸边，哪有老百姓啊，没人知道，就算是有老百姓，谁又敢过来拦着呀？整个这两家人就遭了这灭门之祸。这些强盗把东西抢过去之后，开船走了。江岸上只剩下这些个破船，只剩下这些个死尸。而且走的时候有几条船被点着了，船挨得很近，顷刻之间火势燎起来，连船都烧没了。话分两头，单说谢小娥这一推下去，心里也知道不好，渔船上的姑娘没有不会游泳的，赶紧憋气往下走，往远处去赴，游出去不知道有多远，心里着急啊，一不留神有一口水呛住了。那么说渔船上姑娘见天接触水也能呛着吗？嗨，老话说得好， 马上摔死英雄汉，河里淹死会水的人。啊，你会水？哎呀，你想去吧，我害怕水，我不敢游泳，我不上河边去，见水我就哆嗦，这一辈子都淹不死。你他就是他本来就会，他轻敌了，或者他没注意，才有这意外事故。老话说的错不了，这一呛，哎呦嚯，把人呛晕了，拿水一冲，是顺流而下。万幸是顺流而下，啊，冲来冲去，苍天有眼，愣把他冲到岸边去了。说离着出事那地儿多远不知道，啊，这个人就昏死过去了。天刚蒙蒙亮，河岸边上来了两两口子，打鱼的渔人。老两口无儿无女，就指着打点小鱼小虾米啊卖一点儿，剩下呢自个儿吃。来到这儿，自个儿的小船在岸边那系着，这儿解着绳子要上船。老太太看见了，哎，老头子，老头子，你看看那儿有个人，哪儿了？哪儿了？这说着就过来了。哟，是个姑娘，这该怎么回事？这是，赶紧扶起来。老太太一摸呀，还有点气儿，赶紧掐吧，掐人中，拐的后背。一会儿功夫，多少明白点了，哇哇的吐。啊，喝了一肚子水了，把水全吐了，哇哇的吐。哎呀，醒过来了，哎呦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嗯。孩子，孩子，醒醒，睁不开眼，就知道哭。老头子，这怎么办？我哪知道怎么办呢？这凭借这事儿闹的啊，这让他回去吧，啊，回咱家吧，咱们救救他吧。老两口好心眼儿，哎呀，这弄不动他呀，岁数都大了。老头说：“你等会儿，我找个人去。”跑出去了啊，待会儿叫了几个人过来，你们受累，受累。啊，这是也不知哪儿来这么一位啊，怪可怜的，救救他吧，送到我那儿去吧。大伙儿搭起人来跟着走，啊，一里多地儿没多远，到了老头儿家小草房，这进来往这一放，老太太呀，切了点姜，弄点红糖，熬点热水，啊，这搂着脖子给他灌这姜糖水。又喊了半天，啊，屋里也暖和，慢慢的就缓过来了。睁开眼看看，啊，我在哪儿啊？我这是，哟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醒了。一瞧屋里边一老头一老太太，明白了，这是人家救了我了。大爷，大妈，是您救了我啊，闺女，啊，醒过来了，这是哈。怎么回事啊？一问怎么回事，一肚子委屈，哇就哭了。家里做买卖呢，做生意，跑船路上啊遇见强盗了，啊，我丈夫为了救我把我推下来，啊，我这是呛着了，完事顺流而下到了这儿，多亏了您救我。哎呦，孩子，孩子，你也是真不容易啊！得了，得了，得了，跟这儿养两天吧，啊，去个做饭去。哎，老太太给熬的小米粥，煮了俩鸡蛋，切点咸菜丝儿，啊，吃点吧。这会儿吃不下去，只能吃点这个，啊，这就跟那个大病初愈的人是一样，好些日子没有胃口不吃东西，乍一好点就得这样，熬点粥啊，啊，弄点什么面汤啊。啊，飞点鸡蛋呢，就是软点东西。好，这儿刚好，哎，烙三斤饼，卷四个肘子，那不像话，吃不了。其实到中午，小娥就喝了一小碗粥，鸡蛋都没吃了，咽不下去，心里堵得慌。人这个食欲啊，和情绪是相关的，老想着家里的事儿，自己知道完了， 家没有了，全家人呢也算是完了，但是就是一直在脑子里边想，谁杀的我全家？嗯，哪儿来的如此的恶贼，杀了我全家人，抢了我家的财物？哎，老天有眼，我是逃出来了。嗯，我得亏我是没死，我得给家里人报仇。可这会儿也知道不现实，缓一缓吧。在老太太这儿躺了有这么两天左右，自己一看也明白，这家是个穷人，老头老太太自个儿都舍不得吃啊，养了几只鸡，下点蛋，就为了换盐呢、啊，哎，换点油，天天的还变着花样给自个儿弄，心里受不得呀。待了三四天，这天说：“大爷大妈，我跟您说，我告辞了啊。”闺女，你上哪儿去？不是，我老跟您这待着也不是事儿。不要紧的，孩子，你说这个不就远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啊，救了你啊，咱们就有缘分。我们老两口子也没个孩子，就拿你啊当我们的闺女看待，你就住这儿吧，不要紧的，踏踏实实的。不了不了不了，我呀我得走。没敢说自己啊要去报仇啊，我这样，我上我姨妈那儿去啊，我姨妈不放心，我去一趟吧，啊，终归家里还有别的亲戚，我就看看他们。哦，你要这么说，人家就不好意思拦着。那行，那行，那去吧，闺女啊，这儿你也认识的，反正要是有功夫你就来，是不是啊？要是哪儿不方便了，乐意回来就回来，我们老两口子稀罕个人啊，去吧，闺女。这儿辞别了老两口子，往外走，一边走其实一边心里边想，哎，我上哪儿去？哪儿还有亲戚？我们家的亲戚都跟我们一块做买卖，这几十口人家里人都在这儿，要死是都死了，天下之大，没有我的亲友了。现在世上跟我最近的人就是这老两口子，我上哪儿去？但我不能给人添麻烦，而且我一定要给全家人报仇。有打这儿出来，信着步往前走，没有一个准地儿。溜达来溜达去，这一天快到天黑了，也没找着一个落脚的地儿。说这是哪儿啊？找人一问，有人说：“好，您这姑娘，这天都快黑了，你出来不知这是哪儿？这个地方是上元县。”哦，上元县，好，谢谢您吧。心说上元县是哪儿？我压根儿就不知道。溜达着吧，又往前走，天儿是越来越黑。现在钟点说晚上八点来钟。发现前边有灯光，心说我瞧瞧去吧，往前走，走了近前一看呢，心里痛快了，是一个泥棺，上面挂着匾，写着三个字叫妙果寺。哦，这是个泥棺，行了，里边终归都是女的，不会伤害到自己。我跟人怎么说呢？站在门口正犹豫的，门开了，打里边出了一个小尼姑，十二三岁。一瞧他愣了，您找谁？我问一下小师傅，咱们这是尼姑庵呢？没错啊，是尼姑庵。哦，我想当尼姑。说出这么句话，我要当尼姑。哦，是啊。哦，那你跟我进来吧。就把他带进来了，往里边一走，一瞧这里边啊还挺干净啊，收拾的井井有条。 找一小屋让他坐好了，说你等一会儿啊。十几分钟的功夫，又打外边这小尼姑又回来了，带进来一个老尼姑，她年纪50来岁，慈眉善目。哎呀，弥陀佛，姑娘，你是要来出家的吗？
嗯，
是。哎呦，你是哪儿人呢？因为什么想起来要出家呢？人呐，就怕人问这些话。人不伤心不落泪，只缘未到伤心处。一听这一句，这一肚子委屈全想起来了，哇的一声就哭了。哎呀，老尼姑说，别着急，姑娘，怎么回事，慢慢说。这才把话说了，我家里是怎么回事，如此怎般，怎般如此，为什么啊？我现在啊也没地儿投奔了，家也没有了，亲人也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我呀，看破红尘，我准备出家。哎呀，老尼姑叹了口气，嗯，茫茫人海呀，很多事情确实很难说。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也是一个好办法。姑娘，你真想好了要出家吗？我，哎，我跟您这么说，我是没有别的选择，我只能是出家当尼姑，单择一件。目前我出家，可是我先不落发。为什么呢？没说。为什么呀？哎，他心里想的是，我呀先不能剃头，我剃了头之后不方便，因为我还要给家里人报仇雪恨呢。啊，我把头剃了出去好些事儿不方便，我先这样，有一天大仇得报，到那会儿正式的落发出家。可是跟老尼姑也没说这些个，我心里太乱了，您容我一段时间吧，好不好？嗯，也好，那你就留下吧，等什么时候想落发的时候你说一声，是多谢师父。打这儿起，谢小娥就留在了妙果寺，这是带发修行，每天跟着一起念经啊，修行啊，也不帮着收拾收拾屋子，干活啊，做饭呢。可是无时无刻的，这个心里想的就是一件事情，我要报仇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要报仇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吗？上哪儿报去？仇人是谁？嗯？谁杀了你们家人？姓什么叫什么？全不知道。哎呀，心里想，这怎么办呢？在屋里待着也是闷闷不乐，觉着就困了，刚睡着，哎，做了个梦。